这里留根一佛肉身，毕竟同宗，身毕竟一。这十六个字啊，这是说明前面的比方，而前面的比方啊，正是把六劫拿来比方众生现在身上有六根啊，所以六劫是不同的，纯故本因是一经所招的，要使令它杂乱是不可以的。那么这是说众生呢，从一心缘迷失自信而成为现在的轮回生死之身，而这个身体有六根，现在要恢复本源呢，也要从六根下手。所以先说这个六劫，这个六劫就是比方六根，所以则你之我呢，你的六根也就是这个样子，相同的，跟这个六劫相同。毕竟同源于一精明，同心体是同的，言而比说生意六根的心体是同的，身毕竟一啊，同中三一就是分成六合合啊，缘一一精明分成六合合，现在这个六合合就是六根啊。我把这个太虚大师摄论里面的啊，关于这个六劫的图啊，我把它花点时间印出来分给大家看看，这个图表可以知道啊，他这个图表上说横看贪怀卡卦，横看呢、啊，它六个劫啊，不取先后重叠层次啊，这是正说明一数六数啊，从一到六啊，坚持其他第一的第一到第六，他们啊势必维持彼此一定的地位，不能改变。例如眼根就是眼根，不能把它看作耳根，鼻就是鼻，舌头就是舌头，身是身，意是意。这个六根各有定位，因为它各有定位，不能把它第一变第六，第六变第一，就是说不能说意成为言，言成为意是不可以。而这里把六劫比作六根，经文很显明的说出来啊，我们就是把这个结不要看怎么打结，结怎么打怎么成啊，第一节第二节这个次第打，这只是在做比方的时候的事先准备啊。你不要呆板的认为哦，那我们是不是人的身体先有眼根啊，然后有耳，然后有鼻，不能这样说。因为这个打结之前，六结没有打好之前，这是事先准备啊，比方的事先准备。凡是比喻啊，不要太死板，有些是只用一撇，有些是它一个比方里面有好几种用途，现在这里就是这样。所以关于这一点啊，古人的解释各有看法，而且有些很刻板啊，我们现在是完全按照经文啊，我这个解释不是我自己发明，我根据太虚大师的楞严经释论跟研究啊，我认为他这个说法最正确。如果说是单指这个劫吗，这六个劫啊，佛在打劫的时候他并没有标记啊，他没有标记说哦，这是第一劫，把它写上第一劫，第二劫写上第二劫呢，这第六写到第六，这样才不能颠倒，没有嘛。既然没有，如果这个劫单看这个劫的话，我把第六变第一有什么不可啊，有什么不可。我现在不要从这边看一二三四，我从这边看一二三四，它都是一样，不是可以吗？所以这个比方啊，你不要死看这个比方的地方啊，他只看这个六劫，他欧南明明说终不啊止啊，终不超过七，他不有又不停在五， 为什么刚刚六呢？他为什么刚刚只是六个？表示六根嘛。这个表示六根就不能加一个，也不能少一个啊。人是六根具足嘛，现在是对人道说法，所以这个横看是啊，这个横看就是比六根，比我们就六根。但是你不要把它看成哦，那是不是眼睛上有啊，然后鼻子上它不是这样，只是说横看六根，众生有六根，而这个六根就是众生的生死结缘啊。所以前面一开头十方诸佛都说生死结根是他六根啊，安乐妙常是他六根。那么这个比方就是比这个生死结根，生死结的六根就是这些东西啊。那么有些注解硬是不认为是讲六根，他自己想出一个办法，说这个六结就是消除烦恼的六结有六个次序，错的，不是这个样子啊。各位如果有社论有研究，你细细的看它里面有所说明。先把这一段文讲了那么多话，刚才一节课的话啊，这些比方就是比方说众生有六根，这个六根就是生死根，众生就是由这六根去起惑造业轮回生死。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下面是要说解决的方式了。看这经文啊，我必定要把这一段文弄清楚啊，才有一段落，这个不能留一点点留下子，因为不好接啊。看这经文，佛告阿难，你必嫌此六劫不成，愿要一成复云何得啊？那你毕竟是不希望有这个六劫嘛啊。必定会嫌弃啊，有这个六劫啊很不方便啊，那么希望成为原来的一啊，不要有这个六啊，那么要恢复原来的一，愿要希望恢复原来的一啊，不要有这个六啊，要怎么样子才能成就啊？复云何得？阿难言，此劫若存啊，是非风行啊，这个六劫如果存在的话，他们就有是是非非了。怎么说？宇宙自身此皆非彼，彼皆非此，眼皆不是耳皆，耳皆不是眼皆，彼此互非啊。如来今日若总解除啊，皆若不生，则无彼此，尚不明一六缘何成。如果把这个六劫比方的六劫一一解开的话啊，一尚且不可得，哪里还有六啊？这个一不是六阶的第一的一，搞清楚啊，这个一不是六阶的第一的一，而是指金的一条，金是由一什么一心众生的一心啊，源于一心明的这个一心，这个一心分成六合合啊，我们在众生有起惑造业，有这个六合合啊，如果解除了烦恼断了，六一尚且不可得啊，那么一也不可得，尚不明一，哪里还有六啊？六缘何成？就是说，如果解决之后，六的名字就不可得，六根复用的时候，六也不可得，何况还有这个六的分别吗？就没有了，所以这个连一也不可得了，别说是六了。佛言。六劫一亡，六劫一亡，亦复如是。六劫解除了，连一也不可得的亡，亡就是一也不可得。那么这个道理就是这个样子。下面说说众生这个结根的轮回生死根源。由你无始心性狂乱，是我们这些一切众生心性没有认到真如自性啊，没有认到如来藏妙真如性。发狂起乱，什么狂乱？贪嗔痴，贪嗔痴等这些烦恼发狂起乱，造无量罪业啊，所以知见妄发，邪知邪见，所有的错误的见解啊，由希望中发出很多，发生，发妄不息，众生的妄法没有停止，一直发出来，牢见发尘呐，牢就在尘牢之中。累生历劫造业劳累，发出很多很多的尘劳烦恼，如劳木金，这有狂花， 好像眼睛老累了，看到空中有狂花啊，这狂花就是空花了啊，满天金星的那个狂花啊，因为眼睛老了发现狂花，如果眼睛恢复正常了，狂花就不可当。那么如果六劫了，一也不可当，心地本来清净，一也不可当。因为众生在瞻于瞻精明呢，无因乱取，瞻纯净，众生心性本来纯净的啊，纯一精明的这个本体之中，无缘无故生起这些烦恼啊，无因乱起，就是贪嗔痴的生起烦恼。一切世间山河大地生死涅槃，皆即狂劳颠倒花相。众生现在在一切世间中啊，有山河大地的依报，有生死涅槃的正报，都是这些烦恼升起的狂劳颠倒的这个空花之现象，说明这些生死都不死，生死都不死。这里特别注意那个涅槃，各位要特别注意那个涅槃，生死涅槃等空花，永明大师说的话，生死涅槃等空花，生死不可得，涅槃也不可得。涅槃是对生死讲的，没有生死涅槃哪里来啊，生死与涅槃都是空花啊，生死涅槃等空花的话就是从这里来的啊，因为众生有生死，所以佛说有涅槃，对生死说涅槃，因此啊，这个声闻人直破我执，还有法执他就执着有个涅槃可证，他要证那个涅槃之国，他不知道那个涅槃也是空花啊，所以声闻人执着这个涅槃法。那么意思不但生死是狂花，涅槃也狂花啊，所以如果到究竟啊，佛也不可得，这是最高的境界，现在在我们凡情还不能说到这些。这是说众生生死根源如此，下面要解决了，这个结有结，怎么结？阿难言：慈劳同结，云何解除啊？阿难总是希望把这个六结解开，因为他就是希望解结啊。阿难禀白释迦牟尼佛说：这个劳累的结啊，相同的这么许多的结，六结要怎么样子解除啊？如来于手将所解经，偏侧其左，问阿难言：如是解否？佛曰：世尊。他们师徒两个说话很幽默啊，要好好的去体会。佛当时啊，阿难问要解决了啊，佛就做给他看，好，我们来解决吧，怎么解呀？佛就把这个结拿着，这个结往左边拉，拉过左边，车就是拉啊。这个车子啊，如果各位有这个圆觉法师的论经讲义哈，他这个讲义里面的这个经文的车就错了，就写着牵，两个都牵，而那个讲义的最早第一本，在上海出版的第一部。最早的第一版没有错，是车子。从第二版52年在香港印的就开始，就变成签了。他看到下面两个都是叫做签，所以可能是因此改掉了。不行的，原文是车，不能用签啊。后来所有楞严经讲义的注解，通通用签，两个都签，没有车，把那个车子改掉了。那么许多人看了，明明知道这个经文不是这样写，可是都啊照抄不误，跟住错，连根据这个讲义的经文剪下来印的单经文也是错，也是用签，不是车，经文明明是车，你不相信你查大正藏，大正藏里面的经文楞严经这里是车子，啊佛把经往左边拉，车，啊。这个文字它不会两个都一样的，这么好的经文它怎么会相同的文字两个都一样呢？不可能。所以这里这第一个左边拉的是寸，我问他说，我这样拉能解吗？如是解佛，我这样拉到左边，这样能解吗？佛也是的，不能，这样不行。玄佛一说 偏前右边，这个词是圈，这个是圈，偏前右边拉到右边，偏前右边啊。又问阿难，如是解佛，我拉到右边能解吗？阿难大夫说，佛也是说也是不能解，拉左边也不能解，拉右边也不能解，不是这样解解的。那佛就问阿难说，佛告阿难，我无尽一手左右各牵了，竟不能解，你是方便如何解成呢？我把这个结拉左边也不能结，拉右边也不能结。哎，阿难，你想，你建立一个简单的方便方法吧，要怎么样子结才能开呀？啊，云何解成？怎么样子结，这个结才解成呢？才能解开啦？阿难很聪明的，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当以解心啊，解即分散，要从这个解心。结在中心，结在中心一拉就开了，不是这样车贴不行的，要在结的中间。阿难在思想上聪明得很，理不了解，思想上他很懂啊。哎，对呀，我这个打这个结就是在中间打开就行了嘛，为什么这个拉这个拉我是安慰了嘛，不是安慰，这个他们师徒讲过，这个好像在哪里奏戏，哎，演得很好看，看经的人不懂啊，看到这里还睡觉，真是笑话。这么好看的不晓得看啊，对吧？他真不对啊，就是要解心，一解就分散了。佛告阿难，如是如是，若欲解除啊，当以解心。佛说，对啦对啦，安内都丢了，安内丢了啊。也如果要解除的话，要从解心，解心才能解开啊。佛难道不知道吗？奏戏给我们看，看看我们有没有智慧，懂不懂得这些道理。哎，关于这个左牵右牵不开，要中间的结心才开，古人的解释啊，真是五花八门呐，什么方法都有，什么空啊、游啊、中啊、哈、这个断啊、长啊、游啊、无啊，搞这些。完全搞错了，他不晓得现在讲的是什么话。您知道现在总部里那个根尘师，懂吗？注意，这里都不离根尘师，拉左边，单尘开佛。注意，不要睡觉啊！我边拉左边，佛为什么拉左边？单尘开佛，单在六尘上开，结打得开吗？阿难说不行，哎，拉右边，单世开佛，是六世，单六世从六世开，能拉得开吗？不行，不能开。那为什么呢？要从解心，解心什么？六根呐、啊，难开。六根呐、啊，那个解心就是六根，解心就是六根，什么中道？不是的，不是讲那些东西。搞到哪里去了？哎，少看注解吧，不看不明，越看越明。啊，这个阿难说，哎，问单尘解不开，六尘，一六尘没有干关系嘛，解它做什么？单是解不开，没有根尘相对，是从何来呀？单是解不开，这个道理很显明的嘛，为什么不懂啊？啊，那么怎么开呀？根，从六根开。六根的结就是解心，从这个六根解心一开，哎，全事都开，整个都开了，所以后边就要啊，说明这个从六根里面选出一根让阿难去修学，哎，应当要从解心开啊，这个话要阿难来说，就是说你就要从这个地方做，叫阿难你从这个地方做，不必我教啊。那么因此讲到这里啊，佛心很开啊，佛开心了、啊、佛太开心了，他说些一些啊，这个很细的因缘之话，这一段好像一本经没有多大关系，可是这个为什么说出这个话来，你要知道这个时候他知道阿难说如果要解决从解心，佛太高兴了，因此高兴就说出下面的话来，这是他开心之话， 我会尽说下面佛说的话是他开心之话。怎么说？欧难，我说佛法从因缘生，挥举世间活佛诸相，如是发明世出世华，知其本因随所远处，如是乃至横沙界外一地之雨一样，一枝头树，现前种种松植积曲古柏无玄，皆了缘由。这是佛开心之话，与本经没有多大关系。这是佛说到这里，听到欧难说这个，当以解心，他了解了，佛太开心了，认为欧难说的很对，他以后能够解决。所以说我平常说因缘的话，因缘所生法，不是指世间活活出相。什么叫做活活出相？这个房子怎么做成？因缘生，可是这个是出相啊。这个三佛大地怎么成？那是出相。现在讲到最细的地方，无论世间法出世间法，佛完全发明知道啊，都知道它的本因随种种的因缘而出啊，就是恒沙界外一滴之雨也知道投诉，就是进这个恒沙沙数世界同时下雨，连界外都下雨，那么同时下雨，雨的点数有多少佛都知道啊。那么现前所有的万物啊，种种，例如松寿是直的，为什么直？佛知道。鸡寿是曲的，为什么曲？佛知道。鸟是白的为什么会白？佛知道。乌鸦是黑的，弦就是黑。乌鸦是黑的，天下乌鸦一样黑。你看过白乌鸦吗？有没有白乌鸦？乌鸦嘴都是黑的。乌鸦是黑的，佛知道。怎么会黑？知道。借了缘由，佛都知道。这些话我不细讲，因为这是开心之话，你懂了你就开心。是故呢，随你心中选择六根，根结若除，尘相自灭，诸妄消亡，不正何待？这是说真话。欧难啊，现在你懂啦，随你心中选择这个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六根一个就可以，不要通通，一个选择，一个从一个解决，根结如果除了，一除通通除啊，尘相自灭，这个尘劳的所有烦恼之相自然就灭，烦恼就会灭除，诸妄同时消亡，消失忘掉了，没有了，那么不正何待？不是回复原来的真如之性，那要等待哪里呀？那就是说妄消的真现，妄去的真现啊，真如之性自然显现啊。现在要把它完全显现出来，怎么显呢？我来五经问你，此皆般若经，六皆现前，同时结缘，这同处佛，佛也世尊。世界本以次第管生，今日当须次第而结，六皆同体，皆不同时。这结解是同时啊，缘何同处？这段话很多人就会发生误会啊，就是认为，就是正脉认为他的那个六劫，他自己定下的六劫的名字，他认为一定是这样子。这里很明显嘛，次第解除吗？这个六劫次第解除，一个一个次第解啊。可是我们在断烦恼的时候，是不是说先眼啊，次耳，然后鼻子，然后舌头，然后身体，然后意，是这样吗？都不是。所以解结的时候啊，竖看，只看一个，看一个，不要通通啊，是竖看的啊。所以这个解六结的时候，佛问阿难说，那么这个皆波罗经六结现前呢，有六个结，同时可以把六结解除吗？啊，佛说这个阿难说，那不可能，因为一个一个打嘛，就是一个一个结，按照次第解除啊，因为六结是同体的，结不同时，既然结不同时，结的时候也是一个一个结啊，那么因此就误会，因为六根里面呢，先结眼根，然后结耳根，然后结鼻根，错了，不是这样看，一个比方它有用途不一样啊，前面六结是比六根，结的时候是从选出一根，选出一根下功夫，这一根如果烦恼解了，其他六根同时就灭了啊，所以六结一亡，六结一就亡了啊， 不六留一个节，同时六个都节啊，那么连一也不可当啊。佛言六根解除亦复如是，六根要解除的时候也是如此。下面解决的方式哈，表里面发不出来的，这个没有办法发出来，就是竖看解一节，无论在六节里面任何一节啊，要解的时候，这里经文只说三个阶段，没有六个节，只有三个阶段啊。看看经文，此根初节先得人空，第一个阶段得人空破我执啊。例如说随便解一节，随便解一节，这个节初节一节解开了，这人空就是人空啊，空性圆明成法解脱，这是第二个阶段，就是法空，法空，空性圆明就是法空啊，成法解脱就是法执已经断的解脱，就是先得人空是我之空啊，空性圆明成法解脱是法空啊，解脱法于具空不生，第三个阶段，第三个阶段就是能空我法二执的空也空，空空，般若三空。有空空一见性，这是第三个阶段。所以啊，解决的时候啊，只有三个阶段啊，没有六个。说六个的连灭也叫做阶，那是笑话啊！你不相信，看看社论，社论啊，这里面有详细说明啊，那种说法是不正确的。解决只有三个阶段，先破我执，次破法执，然后啊，能破我法二执的执，也同时也空掉。赤名菩萨从三摩地得无上瑞，这就是菩萨行于群菩萨道，在修圆通的时候，从三昧里，三摩地就是三摩地啊，从此得到无上瑞。这无上瑞就是圆初住，圆初住别出地，从此得无上瑞就是。我法二执空了之后证入初住，从此任愿次序呀、修行一直到成佛啊。所以这里经文所说的解决的时候只有三个阶段，从一阶结，从一阶结，一阶结了同时六阶都开，一个阶结了同时六阶都开，不是啊，又是横向的一阶一阶打开，不是这样啊，就是看一个啊。所以太虚大师在这个宣论里面他有比方啊，他说这个比方是所比的事物是一个，但是他的比方的用途不一样啊。他举个例子说，例如说有个人啊，他很笨，其蠢其笨如牛啊，拿牛来比。有一个人啊，力量很大，其力量大啊，力大如牛，同样是一个牛的比方啊，可是一个是比他很蠢很愚痴，像牛人，一个是比方他很有力量很大，像翼哦，人举千斤铜鼎啊、那么同样是一个牛，比方是两个啊，一个是比他很蠢很愚痴，一个是比他力量很大，一个牛比方两个事情不一样，你不能说哦，那个愚笨的人一定有力量很大，力量大的人一定是愚笨，是这样吗？没有这个事情啊。比方的牛只有一个，只有一个牛给你比方，可是他比方的用途啊，一个是说他很笨，哎，笨牛啊，高僧传里面有个牛人啊，啊，这个牛人他的前身就是牛啊，因为他去寺庙拉这个藏经啊，从此他的业消除了，转身为人，可是他那个牛性还在，很笨，一天念不到一个字，今天念好了明天忘掉，没有办法，最后到清凉山，到五台山去求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把他的心的那个这个牛心把它挖掉，换上人心就好了啊，就不是牛人了，可是他在历史上还是保持这个牛人，这个是笨。哎，你不能说这个笨人一定是力量很大，是吗？牛人有大力吗？没有的，啊，你不能说这个力量大的人一定是笨，力量很大，可是他笨吗？不见得，像一很大力，他一只手拿这个千斤铜鼎啊，一千斤的铜鼎，他一个手拿住，绕着这个大庙绕三圈， 跑三圈，跑三圈不会喘气，放下来啊，地还打一个洞，一个大洞，力量很大。下一力量很大，笨吗？会笨吗？如果他会笨，为什么能够坐上这个楚汉争锋的这个首领，而且成为楚这个西楚霸王？不笨嘛，他不但不笨，还有智慧啊。所以可见比方是一个东西，现在这个结用金打结是一个东西，可是它的比方功用是两个，六结是比方这个六根解决，它不必再拿一结来再比了，所以解决就是三个阶段啊。从这个地方明白了才不会入迷呀。很多人研究楞严经研究了几十年，到了这一段还是在迷，还是解不开。从古以来能解开的人，我看是很少。所以我相信只有太虚大师真正解开。所以太虚大师他在这一篇文里面，他就明白说到，一般人解释到这里都是搞不清，啊，这个问题很严重。所以这段文呢，不能在文字上作结，你一定要细细的讲经文了。这一段文讲过两个礼拜，未必能够讲好。而且这个文字连着两处讲，过了一个礼拜的时间，中间你们都在忘了啊，然后再补上去，后边就是前面一半一样，后边一半一样，好像断桥，接不上，不行。所以我打算一次把它讲好，文字你懂多少？另外说这个道理要明白，那么我恐怕说你们还不是很了解，所以我把这个花的时间把这个表印出来，这是从社论里面印出来的，把它放大，原文很小，放大啊。假如你要求完全了解，看社论，不过社论的文字很不容易懂，就是这一段看一看应当会了解的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自己必定要用头脑去下功夫啊，单单去看看注解，往往会入了迷宫，跑进迷宫去跑不出来啊。最流通的圆印法师讲义，那个讲义是完全根据正脉说的啊，他正脉说的话，他整个接下来啊，把这个六节就看成每一根。啊，就是后边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耳根圆通，他也配合那个六节去解啊，什么从头的动静啊，根觉空灭六个节，动是节，静是节，可以说根是节，还可以说觉也是节，已经觉了，为什么还节呢？空也节，空有什么可以节啊？你看这个虚空怎么节啊？空可以打结吗？空不是袋子啊，怎么能打结啊？动静经啊，根觉空灭，连灭都是结，既然灭了还有什么结呢？这是天大的笑话。所以呀，有些人很容易由此入牛角尖，爬不出来，很可怜呐。这里还有一句话，这里用的比方是用揭婆罗天的所奉法经，各位能看到天上的东西吗？人间能看到天上的东西吗？看不到，看不到，人间看不到。当然当时的天人啊，圣者能够看到，而当时也有很多凡夫啊，他怎么看呢？那必定是佛的法力加持，让大家能看到。为什么用天人的华经，人们看不到的东西来做比方，而不用人间的这个经去做比方呢？各位，烦恼看得到吗？你的贪嗔痴你看到吗？无明烦恼看到吗？看不到，这个东西就是看不到的，看不到，但是它有啊。我们无量劫来轮回生死就是这个东西啊，明白这个原因啊，那么就应当能够了解哦，是这么一回事。佛它有很多地方明明是借这个事项来表现，可是这事项里面还含有深意存在。拿揭婆罗天的法经，我们人间的人是看不到的，可是看不到中使你明白，明白众生的烦恼根本贪嗔痴，就是看不到。 看不到油啊，绵绵油啊，发脾气，贪嗔痴，这些随时随地都可以发出来，显示这些烦恼根本是看不到。那么解也要从看不到的地方解，解看不到怕感，解看不到，解也看不到，解看得到吗？有人呢、修行做给人看，那就是要解给人看啊，用不着的，好好的学修密行啊，学修密行就对了啊。那么要学修密行呢，我们应当要按照经文里面所说的这个二十五圆通啊，学一根，好好的下功夫。比较难的文字啊，可以说到了今天已经告一段落哦，也就是说过了一个关，楞严的关呢、我们已经过了一段，从下次开始讲二十五圆通了。二十五圆通，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、十八界，还有七大十八界、七大这些圆通啊，后边经文里面一一都有细说啊。那么讲这个二十五圆通啊，比前面的经文要好听的多了啊。那么以后啊，就比较容易了解，希望大家好好的下番功夫啊。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，下次讲二十五圆通开始啊。